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姐妹，早上好。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快乐。真是母和我仅代表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问候弟兄姐妹的安，应作你们从中牧师开始，各教牧同工执事跟弟兄姐妹过去两年半来对我们在前线的服事的祷告的支持，经费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在世界各地继续能够为耶稣基督的国度摆上一点的小小的力量。因为你们在后方的祷告和支持，是我们在前线常常经历上帝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恩典和力量。我们每一年要坐飞机坐很多，那你说坐飞机坐多少呢？给你一个数目做参考吧。去年我飞了25万英里，那有多长我不知道，听说可以绕地球几次吧。每一次上飞机下飞机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和保守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所以再次为你们在背后的祷告支持，我们再次谢谢也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都在这国度的事工上彼此作为福音的伙伴。我们活在一个很非常的时期，有很多事件的发生，从近处到远方，不得不让我们做一些人生的一些的反省和思考。今天是6月8号，整整3个月，马航370四年到今天为止，仍然一点着落消息都没有。279个家庭，有很多人失掉了他们的亲人，那种痛，那种苦，那种厌，那种恨，很多时候是难以想象和了解。韩国这么一个先进的国家，谁会想到会发生渡轮的悲剧？超过280名，甚至当中十几岁的学生的生命，这呢就在那短短的时间当中就离开了人世。谁会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在非洲的尼日利亚 Nigeria 200多个10多岁的少年就这样的被绑架，令全世界震惊，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最近这几个月来，乌克兰带来许多的不安，带来欧洲、美国跟苏俄之间的一些的张力，前途还是非常的不明朗，有什么一些事情会发生很难说得清楚。中国、日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都一直不断的为一些的领土产生一些的所谓的张力，泰国的政变怎么想象在那一刹那之间突然间军事就进来掌管了整个国家。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动的非常的大，要不然是世界的局势的变动，可能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也可能面对一些的事情，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可能因着一些的身体的健康， 因着一些的人生的一些的波浪，因着一些的挫折，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带来你和我在关系上的一些的张力、冲力，甚至破裂。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可能你的感受是说，啊，这些离我太远了，啊，这些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特别我们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哎呀，这个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天气又这么好，那是真的哦。我离开了洛杉矶才明白，洛杉矶的气候太好了，这是事实啊。我已经跑了30几个国家，我告诉你，洛杉矶真的不一样。哎呀，太好了，我住这个环境很安逸，很舒服，没什么大问题。每天过着的生活，感谢上帝，上帝赐福，上帝保守，太好了。那今天我要挑战你，我要挑战你，停一停你的脚步，想一想一些非常深入的人生的问题。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这样的过去吗？当我们面对整个世界，当我们面对我们周遭的时候，我们能够只是单单说感谢上帝赐福我，感谢上帝保守我，感谢上帝没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仍能过这个安逸的生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一段的经文来问这简单的问题，该是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对不起，怎么会讲哥林多后书呢？就表明我没有完全病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第八节，请听上帝的话。保罗这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一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真理的奥妙，恳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教导。恳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全人全心来遵守你的话语，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得着突破，得着成长，好了，我们在地上的人生能够高举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保罗来到他人生的尽头，他面对的是他人生的终结点。来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所想的一方面是看过去，一方面是看未来。他在开始的时候第四章就劝勉了当时他的所谓的他的门徒，或者他的弟子，或者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告诉他说要把握时机，这个末世的时代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会发生，有很多很多的现象会出现，但是你要忠诚到底，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无论你所面对的情况怎么样，无论人的反应怎么样，忠诚到底。保罗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吁以后，他来到了后面第六节，就做出了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一些的表达。我们常常以为这段的经文是安息礼拜读的，没错， 当然安息礼拜需要读这一段的经文，但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为安息礼拜，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提醒挑战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怎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出深刻的反省，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些对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三个问题，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地上过着一个上帝原本设计要我们过的生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在短短三节的经文里面，保罗挑战我们停一停我们的脚步，想一想想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要我们停一停，想一想，第一个问题，你打算如何结束？你打算如何结束你的人生？那这一个问题是非常不好问的问题，这问题或者是一个不客气的问题，这问题会问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头。那我们要明白，当保罗在讲的时候呢，他用两个重要的形容词来表达，一个呢是交奠，一个呢是离世。交奠这个字呢，假如你对旧约圣经稍微熟悉的话，这是旧约的背景，特别讲到献祭，当人要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呢，是两个步骤，一个步骤呢是把祭物献上，可能把它烧了，然后呢有些是给了祭司，有一些是放在祭坛上被烧的，看你是献哪一种祭。那当这个献祭完了以后呢，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拿出一杯酒，这杯酒就要在祭坛上的前面就把它倒干净，把那杯酒倒干净它，这个动作叫做交奠。什么意思呢？当它倒的时候呢，它也倒在火中，就会产生馨香的味道出来。这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意思是说，献祭的人做了一个宣告，我从开始拿出的祭物到现在我只有倒完的酒，这一切表明所有的都是属于耶和华，不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我，我把从上帝而来的一切我都交还给他，这是交奠的意思。那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保罗说，弟兄姐妹，不久的将来你会听见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保罗被杀了，保罗被尼禄王杀死了。你们不要惊讶，不过并不是尼禄拿了我的生命，不是尼禄杀了我，而是我把从上帝而来的生命，我把它交还给耶稣基督。这个叫做被交奠的意思。弟兄姐妹，这是了不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观念。你将打算如何结束？意思是说，你在你人生跑到尽头的时候，还没到尽头之前，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我们打算如何结束？这个结束是不是精彩的结束？这个结束是把我的一生摆上去的，不是为自己抓得紧紧的东西，而是愿意把它呈现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人都很自私，包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得的也是因为我本身有能力有本事。但是这个交奠这个观念就提醒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我只不过是把从主而来的交还给他，我这一口气，我这一条命是上帝留下来的，对不对？真的是如此。我在讲我自己啊，你们听说我跟师母2012年到多伦多带领聚会吗？10月31号，我在多伦多带领聚会的过程当中，临时进了医院，动了一个刀，那是一个普通的刀， 本来不需要开的，我也觉得不需要开的，以为只是胆囊结石，胆囊结石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痛一痛的话，吃这一个止痛药就没事了嘛。那上帝借着师母说不可以，一定要开。医生说你就决定了，开不开你决定了，反正吃药就可以了。我说不开，因为后面一直排着讲道没有停，这开刀的话就要把台湾的讲道停掉，把西雅图的讲道停掉。我说不行，师母说行，身体重要，听太太的话永远是对的。10月31号万圣节 Halloween night 当天晚上没有人开刀，只有我一个开。医生说好，就归你开吧。开刀的时候才发现我不是胆囊结石，我得了急性胆囊炎，而我那一个胆囊已经坏死了， gangrene。 医生说迟24个小时，那我永远就留在多伦多。生命是上帝给的，哪一口气也是上帝给的。所以当保罗说我被浇奠，这个浇奠的概念强调你打算怎么样接受你的生命。当你和我还没有来到最后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就该先问我打算如何接受，我怎么过我在地上的日子。然后用第二个字离世，离世这个字也非常有意思。离世是用两幅图画来去形容，一幅图是一艘船把那个锚拉起来，把那个帆扬上去，然后就向前迈进，这个动作叫做离世。保罗没有说死，他没有用死这个字，他说离世，这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是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呢，这些兵士们打完仗了，就把帐篷呢把它拆下来收拾了，就准备回家。这两幅图画美得不得了。保罗形容说我现在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在强调什么？该做的做了，该交代的交代了，该完成的完成的，我现在没有任何的遗憾。 There is no regret， 没有任何的遗憾，我没有任何的后悔，因为我已经做了该做的，我完成了该完成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用离世这个字所表达的重要的意思。你打算如何结束？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问的问题。我们面对个人的生活的挑战和责任，但是我们同时面对普世拆船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有限的平凡的人生当中，我们过着一个不平凡的生命，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恩典和能力。你打算如何结束？这是保罗给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思考的题目。你到底以什么为重？你生命当中你抓什么东西，抓了一个程度你不愿意放？你真的做了该做的吗？很多人来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或者说哎呀真可惜，我没有见，我没有那样，我没有那样。为什么要留下遗憾在你人生当中呢？你打算如何结束？不要等那一天，现在就开始问，开始想，开始做调整，开始改变。上帝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他的心意，从你个人到你的婚姻，到你的家庭，到你所处的环境，到你所附属的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到上帝所爱的这个世界，停一停，想一想，你打算如何结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问。当我们看下第七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该想一想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不能要问第一个问题，你打算 如何结束。第二个问题在第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这边讲的其实只有一件事，用三幅图画来去呈现出来，他告诉我们要想的第二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将会留下什么，你将会留下什么。对我们传统的华人来说，我们在这地上拼着老命想尽办法，我们赚取我们所能赚取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来美国，为什么来美国？月亮一样大，太阳一样热，这是美国给我们一个未来的明天，好的未来， A promising future, a better future。 在我们来到这地方，我们想办法来发挥我们的长处，我们赚取，我们拥有，我们得着，这一切都无可厚非，无可厚非。但是背后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一些赚取，你要问的是你将来打算留下什么，你将会留下什么。我们传统的华人的家庭就是，哦，我留产业给我的孩子咯，房子啊，银子啊，车子啊，还有什么子啊，哎呀，妻子不能留了，对不对？还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留给我们的儿女，这些东西都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问一个很深入的问题，在你的人生当中，当你和我来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到底将会留下什么？别人会在你的人生当中看见什么？当保罗说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这三幅图画里面都有一些可以讲的信息。很多的圣经学者在这三幅图画里面做一些文章，我觉得都很对了。美好的仗，这个仗在原来的文字其实并不是打仗的仗，在原来的文字呢，其实是因为参加运动比赛所产生的那一种的挣扎和痛苦，就是呢，在这过程里面，一个人怎么样过这个有纪律的生活，虽然会痛，虽然有要求，但是呢，有纪律的生活，所以呢，在这过程里面呢，不会被淘汰的意思。美好的仗，当跑的路，这个路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也是运动比赛赛跑，好像保罗所用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个路的意思是指方向的意思。对保罗来讲，从大马士路上那天开始，他就很清楚明白他的路是什么，他就很清楚他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那所信的道本来的意思呢，是当时在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呢，在开会的第一天，全部的选手集合在当时的所谓的希腊和罗马的诸神的面前，他们很多的神哈，在诸神面前，他们做一个宣告。这宣告是什么呢？过去这十个月来，我都遵守了所有参赛之前的训练的要求和规矩，而且我也答应在比赛的过程里面，我不会用任何的手段，我不会欺诈，我不会欺骗的来参加这个赛程。做一个宣告说，我什么都做了。保罗意思说什么呢？上帝的话，真理我已经持守住了，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任何的苦难当中，任何的冲击当中，我都没有放弃上帝的话，我忠心遵行他的话到底。到底保罗在讲什么？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其实保罗只讲一个信息，保罗在强调什么？你的人生，你将会留下什么？ 别人看见什么？保罗说，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无论他所讲的仗打了，路跑尽了，道守住了，他整个里面就有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我把那个仗打好，怎么打好？让别人在我打仗的过程当中，我的人生的路程当中，我把耶稣基督活现出来。在我跑的这个方向当中，无论我面对任何的处境里面的话，我很清楚明白，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所信得到我持守住了。无论别人怎么样来对待我，环境怎么样的改变，针对我这个人怎么样的一些的攻击、困难等等，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话是我生活的重心，我单单信靠顺服他。基本上保罗在强调一个概念，我们活在这地上，到底我们真正重视什么？我们在乎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将会留下什么？其实在挑战你的价值观。你在乎什么？你今天在抓什么？什么是今天你抓的一个程度你放不了的？什么是一个你在乎的一个程度你的命都丢上去的？别人看得出来，别人看得出来，你所在乎的，你所抓的。当我们来到世界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别人一看知道，哦，他很爱这个，哦，他很在乎这个，在这个。保罗说，你将会留下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恩典，把我们摆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平台，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机会，给我们不同的资源，但是我们都有同一个方向，我们都有同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同有一个真理要抓稳。就是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处境摆放的平台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时间、财富、机会，无论这一切都好，它最终要彰显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人，其实我们也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能我们来了美国拿了学位，我们来了硕士，我们来了博士，我们赚了一些钱，我们开了公司，可能大可能小，可能本地美国，可能是跨国的企业公司，其实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一切的拥有当中，保罗告诉我们那个仗，保罗告诉我们那个路，保罗告诉我们那个道，保罗说到底这一切的背后凸显了什么，他会留下什么，这是今天你和我要深思的一个课题。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做我们手中所做的，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今天非常惬意的人生，感谢主上帝给我们恩典。但当我们在同时过着地上的平凡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同时放眼看上帝那不平凡的使命对我们的要求？从我们个人到婚姻到家庭到社会到教会到国家到世界，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宽大的心胸来看，不能只看眼前看未来，不能看这一个点，而且看整个面。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挑战，大使命的挑战。全球有13亿的华人，12亿在中国大陆，有1亿多是56个少数民族，1亿3000多万，所以在中国大陆有12亿的华人，十亿的华人当中少过8%是基督徒。全球今天人口到72亿，72亿的人口当中少过10%是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而且这90%左右的人口当中有将近30亿的人口处在福音未得的群体 unreached people group。换一句话说，若基督徒不刻意到他们中间，他们一生都不可能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在过我们每一天平常的生活的时候，想一想， 你将会留下什么？没有错，我们在洛杉矶，我在 Arcadia， 我在 San Marino， 我在 Temple City， 我在 Alhambra， 我在 Hacienda Heights， 我在 Roland Heights， 我在 Pasadena， 我在 Monterey Park， 我在 San Gabriel， 你可能是在一个地方，但请你记得上帝的心意。仗你打了吗？路你走了吗？道你守住了吗？保罗要强调的是，你怎么样在你的平凡的人生当中把耶稣活现出来，你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盼望这样你能够开始思想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不要单单看眼前，也看未来，不要单单看一个点，也看整个面。上帝的心意是要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挑战你，到底今天你在乎什么？你抓什么抓得这么稳？是你不愿意放的，而那个你不愿意放的，是不是让别人看得更清楚你所信靠所侍奉的耶稣基督？我常喜欢用这个例子，你可能听过了，那五个年轻的宣教士还记得吗？被上帝呼召，他们放下一切去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特别像当地的一个少数凶悍的民族叫做 Oka 印第安人，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五个年轻人去他们中间，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五个年轻人都活活的被印第安人的矛枪刺死，很划不来，对不对？五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名字叫做 Jim Elliot， Jim Elliot 大有学问，非常出色的一个年轻人，他甚至还没毕业之前，一个大公司用高薪等着他来上班，但是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呼召，他放下一切去到 Oka 印第安人中间，他周遭了旁边的亲朋好友说，你到底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这么好的前途放掉，跑到深山野林跟些不开化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太不值得，太不划算了。你要抓的不是这一个，你抓着地上的东西。 Jim Elliot 给他们一个回答，这个回答了不起，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之一。 Jim Elliot 这么说，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远不会遗失的，这个人一点都不愚昧，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远不会遗失的，这个人一点都不愚昧。 He who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and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弟兄姐妹，你在乎什么？你抓什么？保罗说，你将会留下什么？第三个问题，到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能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该是我们想一想的第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问题，你打算如何结束？第二个问题，你将会留下什么？最后第三个问题，保罗挑战我们，你盼望得到什么？你盼望得到什么？这边保罗在描述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每一个比赛的人，你记得这整幅三节的经文都在用比赛的背景，当时运动会的角度来形容。每一个参与比赛的人，就好像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仗要打，我们有路要跑，我们有道要信要守住，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参加这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属灵的比赛。无论你怎么看，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都希望最后拿到奖，那很正常。所以保罗在第八节所讲到奖赏的问题，奖赏是不是功利主义，那是上帝按照他的 慈爱，按着他的信实，按着他的公义所赏赐给那些该得的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盼望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他能够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基本上提出第三个问题，你盼望得着什么？什么是你的价值观？什么是你的生活的动力，把你从这里继续往前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到那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应该要持守的真理。很不幸，很不幸，很多基督徒对主再来这个真理不当作一回事，要么当作不知道，要么当作知道也不在乎，要么最好耶稣说你不要现在来哦，我才结婚哦，刚刚开始哦，啊，要么就对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的儿子刚刚结婚哦，我还没有成功哦，不要这么快来哦，哦，主耶稣，我刚刚投资做一个大生意哦，还没开始赚哦，你不要这么快来哦。耶稣基督要来的信息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万民的信息是不能再等。耶稣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要我们往普天下去，因为他要再来，时机没有多少了。那个迫切感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但是耶稣要来有两个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要来，第一个信息是审判；耶稣要来的第二个信息是奖赏。无论是审判的奖赏，都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审判使我们不得不把握眼前的机会，好好的来为耶稣基督而活，好好的回应大使命。我们看见刚才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回应耶稣的呼召参与短宣，感谢主，他们出去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行为，用他们的态度，让别人听见，让别人看见，让别人感受耶稣基督，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但是没出去的呢？你呢？你都留下来了，那怎么办？就不用做了哈？没有，仍然一样。我们这些没出去的，其实每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我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几年来我们常常强调宣教的概念，容许我把这个观念丢给你，若没有生命的宣教，就不可能有跨越的宣教。什么叫生命的宣教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按照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者就是宣扬耶稣的福音，宣扬耶稣基督的信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每一天的生活怎么样透过我们的原理，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道德，透过我们的价值观，透过我们的态度，透过我们的行为，叫别人听见看见感受耶稣基督，这叫生命宣教。没有生命宣教而自己做跨越宣教，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持久，那个事情没有办法深入。跨越宣教包含了什么？跨越群体，跨越地界，跨越文化，跨越语言。我们相信今天这个时代需要跨越宣教，但是要回到生命的基础，要有生命宣教。那保罗挑战我们，我们在地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来审判，而人要得到耶稣基督的信息。但他们怎么得？除非我们去讲，因为听到是从信道而来，信道是从传道而来。你和我若不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就没办法听见，是审判。但是第二个耶稣再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奖赏。所以保罗说，我渴望的得着那个奖赏。奖赏是一个价值观的动力的问题，我不在乎这地上我损失多少，我可以拿出来， 我的钱可以拿出来，我的时间可以拿出来，我的拥有可以拿出来，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给我的奖赏，那公义的冠冕，这是永恒的，那是为我存留的，而且是为每一个信靠爱慕他的人存留的。保罗在讲什么？你盼望得着什么？你的价值观什么？今天推动着你在这地上来生活。我在说，你不用成为一个牧师、传道、宣教士，也不需要，主会上帝呼召你。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的，请你听清楚，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信耶稣什么意思？今天对很多人来说，要信耶稣，信耶稣是来做礼拜，对不对？信耶稣来做礼拜真好啊！每个礼拜天早上11点我来做礼拜，哎呀，感谢主，哇，诗班唱得这么好，哎呀，真好，哎呀，唱得这么好，真好，哎呀，讲得很好，啊，很好，那我来做礼拜，是不是信耶稣？信耶稣来做礼拜，所以每一天早上，每一个礼拜天早上11点你就来做礼拜，而且你习惯了，你真的习惯了，对不对？你习惯做礼拜了，你已经做礼拜做得很行了，怎么做法呢？你不是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吗？所以你来做礼拜，你做吗？做礼拜，做啊，你就做礼拜了。除了诗班他们位置是定的以外，你今天所坐的位置就是上个礼拜坐的位置，大部分的人有没有错啊？你现在坐那位置是不是你上个礼拜坐的位置啊？应该是啊，特别你来过已经，因为来了1年、2年、3年、5年、10年，大概这样，所以你是这样坐，你旁边也是这样坐，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位置坐，好不好？其实也不错了，最少众牧师、黄牧师上台一看，知道谁没有来做礼拜，马上就知道，哎，哪一个？所以你坐同一个位置也好，也不太好啊。你没有来的话，马上就知道有没有来。那请问什么叫信耶稣？假如今天信耶稣是来做礼拜而已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只单单维持在教会的四面墙壁。信仰对我而言，信耶稣对我而言就是来做礼拜。那离开了教会呢？崇拜过后呢？耶稣在哪里？就请他留下来咯，我回家咯，对不对？那我再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到底什么叫信耶稣？假如信耶稣不是单单做礼拜，信耶稣乃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天天舍己，天天被十字架，天天跟随他，那表明什么？信耶稣是要你的命，信耶稣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你假如说你真的信耶稣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就会明白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你就会明白保罗所说的，因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你和我有这样一个很重很清楚的信耶稣的概念，我活着的地上我有很清楚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我活着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活现出来，所以我的整个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等候他的再来，我盼望他奖赏我，所以我在这地上的人生的每一步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跟这永恒拉上关系。所以他的再来不是单单审判，他的再来是奖赏。所以我今天可以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可以放很多东西，我过去抓得很紧的，我可以放。为什么今天你这么苦啊？为什么你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无奈？为什么你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的悲，一些的恨？其实追根究底，因为我们仍然在抓住自己，我们很在乎，我们在意自己得失的问题、面子的问题、好处的问题、物质的拥有的问题。但是保罗说，你盼望得着什么？你到底盼望得着什么？你的价值观锁定在哪里？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地上的人生，我们真的把耶稣基督活现出来， 不要用讲的，把它活出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三个问题，你打算如何结束？第二个问题，你将会留下什么？第三个问题，你盼望得到什么？一个宣教士，我常常被他的生命的见证带来我许多的震撼。在人生当中只走了25年， William Bolden， 宾州人， Pennsylvania， 他父亲开了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dairy product， 这些牛奶啦、气沙等等，超大的公司，就在差不多100年前的事情，超大的公司，非常有钱。但是这个年轻人信靠耶稣以后，耶稣的爱改变了他，耶稣的爱转化了他，他就把自己全然的奉献。后来他父亲非常的生气，要他去做着做，他说我不要。最终他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读神学，读了神学以后呢，他心中很清楚的，上帝要他去到我们中国的甘肃省的穆斯林当中传福音，他就决定去了。去之前他就去到埃及的亚历山泰城，去那边学亚拉伯文。到了亚历山泰城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患上了急性脑膜炎，一个礼拜多他就死了，25岁，太可惜了吧，太浪费了吧。他父亲很难过，尸体送了回来。这么有钱的富家子弟，只有一个产业，一本圣经。他的爸爸把那一本圣经借过来，双手发抖，我的儿子留下来唯一的东西是这一本圣经。安息礼拜完过后回家了，爸爸把这本圣经带回去，在家里面想着儿子，看了这一本儿子的圣经，心中很多的感触，就打开来。一打开圣经，在圣经的内页里面写了三句话，每一句话的下面都有日期标明，爸爸一看就知道。第一句话是他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信耶稣，被耶稣的爱所改变，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他写了第一句话，毫无保留，毫无保留， No reserves。 第二句话，他看那个日期，就是他要把他的整个的身家交给儿子，但是儿子坚持不要，要去神学院。他非常生气，你踏出家这一刻，一踏出去你就不要再回来。第二句话，永不回头， No retreats， 永不回头。在这两句话的下面的最后一句话，爸爸一看知道是儿子在死之前的一个晚上写的。这第三句话，绝不后悔， No regrets， 毫无保留，永不回头，绝不后悔。这样的人生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的挑战。你打算如何结束？你将会留下什么？你盼望得着什么？求天父帮助你和我，在这有限的人生当中，让我们好好回到上帝的话语，把我们的生命扎实的活现出来。我们平凡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却信靠侍奉这一位不平凡的上帝。让你和我的生命天天高举耶稣基督，让你和我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毫无保留，永不回头，绝不后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继续帮助我们 不但叫我们听见，叫我们明白，叫我们感动，更叫我们遵行，让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